四章三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好，那我们其实在，在上下的经文中间知道，其实这事是发生在伯大尼，然后这位把尊贵的这个香膏涂抹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上是玛利亚。那我们就有一些问题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对，在这里就是玛利亚为什么会因她的行为受到门徒们的一些批评，但是耶稣却称它为美事，这是我们问题一的 A 部分。B 部分的话，就是玛利亚的事例告诉我们，在我们自己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好，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5分钟的分组讨论，然后5分钟后我们再一起回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Tim Keller 牧师在透过这个他的这样一些的分享，让想给我们一些提醒什么。那我们怎么分组呢？还是像之前吧，就是附近的，我们大概5个人一组这样子。好，我们分一下组。
只要你往前翻页，翻到新闻，好不好？好。
再有1分钟啊。好，有哪个组愿意来分享吗？哪组先来啊？我们大家都分享的，我们一般邀请客人分享。
我把我们小组稍微总结一下啊。第一就是门徒不是太理解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尽力的献上这么宝贵的香膏，是因为神。就是耶稣在之前救了玛利亚的弟弟啊，拉撒路，而且他还在救他之前说，在情绪上给他一个，逼他陪他哭泣，就是玛利亚的心真的是被耶稣融化了，但是呢，门徒呢可能还没有领到这一层，他们没有理解玛利亚所经历过的这个神的爱。他没有领受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当然耶稣就是说这个门徒看的是这个价值，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无价之宝，然后只是来看这个几十两银子而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也是哦，很表扬他是美事，是因为。玛利亚是尽心尽力的回应神的爱。
当然，我们圣经耶稣说这个责备门徒嘛，那门徒肯定是不对。但是我们刚才，崔哥在这儿跟我们分享，其实门徒也是非常合理的。你想想，就是当时那个价钱可能是一个人一年的工钱，是吧？我不知道你收入多少，反正如果在这个地方1秒钟之内几十万就没了，那肯定我心里说，我们去汤房啊，周济穷人不还是很有效的嘛，是吧？所以还是会有挣扎的，就是说，耶稣爱我们，情感上爱他是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我爱主。但是真的真金白银就这样就没了，还是可以很体会门徒这个的反应的。
第几个问题？随便回答问题。我们说第二个问题来着。我们说这个门徒还蛮着急的，还没看耶稣的脸色，就先自己下定义，就是没有体察这个领导的意思。但其实是这样的，是我们平常要注意体贴神的心意吧，看神是在这个事情上怎么看的，而不是自己着急就冲上去批判论断这样。
这样说，您说的特别好，您看，我们也说这是一个时机啊，因为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嘛。那如果是说一个平常时机，用一个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浪费。但是因为在耶稣看来，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而且刚才王斌弟兄讲那个无价之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就当我们觉得耶稣是个无价之宝，我把一个香膏加在一个无价之宝的东西上头，其实是很理所当然的嘛。因为这香膏毕竟是有价可循，它是个无价的东西。我在一个极贵重的，我要失去耶稣了，我再加点香膏，其实又算什么呢？但如果你看清耶稣，觉得他都不值钱，然后你把这个香膏这么贵加在身上，你只看到香膏的价格，其实看不到耶稣他是个无价之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看重耶稣吧。这么多人，那改。
欢迎，来看看你们这种东西，最近有赞美之泉的活动吗？
还有，
结香带一下。那你们开一组讨论，我们上组织学，那个结香带一下好了。
哎，我们补充啊，这个看那个经文，其实他一开始讲到说，那个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然后耶稣在这里讲，他是为我所安葬，交在我身上，这个说明只有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他知道这个耶稣要死了，所以这个因为那个香膏是抹死人才用的，所以耶稣所夸奖的，我想不只是那个贵重的东西，而是因为玛利亚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那但是门徒其实就是从圣经里头看到，他一路都不觉得耶稣要死，就这个是。
好，那我们来看看 Tim Keller 牧师是怎样就这2个问题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简单的事情，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伯大尼，然后玛利亚就是那位女主角，然后特别是呢，就是她是拉撒路的这个姐妹。那事件的话，就是这个香膏其实是极度的珍贵。在金额上等于30两银子，那这个可能我们没什么盛世，但是如果说在当年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工人整年的收入的话，或者说蛮多家庭是积累了各样的香膏，积累，可能到出嫁的时候才用，或者说其他比较重要的家庭的事件的时候才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好像那些门徒有一个怎么不憨点用，好像也有说法。那这个就是这些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看这个门徒的反应，其实在经文中用了一些词语，其实都是非常的负面的话，比方说不喜悦，不字说得很清楚他们的态度，然后生气、难为。所以总体来说这种门徒的反应是非常的负面的，说的一点都不掩饰。所以在这里，Tim Keller 牧师想跟我们分享的说，就是其实门徒们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这个紧密度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各组分享的，其实跟玛利亚的紧密度是完全不到档次的。 所以门徒们他们对耶稣的这个爱，或者说回应，或者说他们心里头的愿意的这样一个付出，实际上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有 limit，有 quota，有 cap，有上限的。所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耶稣你今天回应了我们的某个祷告，那我们明天就会早一点，主日学不迟到。对，是有所指的。对，但是我们来看耶稣对于玛利亚的这样一个，或者说这样一个反应。我们先不说称赞这个主动主观的，他在经文中说得很清楚，这位妇人是做的是一件美事，尽其所能。然后他是为我安葬的是把香膏预先的浇在我身上。所以，无论是美事，或者说尽他所能，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一个称赞的这样一个态度，跟刚刚门徒的反应是迥然相别的。所以在这里，Tim Keller 牧师跟我们的分享是，玛利亚把这样厚重的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或者说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们全家的这样一个家传之宝，用在耶稣身上。实际上是体现了他对他自己生命中所体会到这位至宝的一个爱的回应。他感到这位至宝是如此的厚重，他就愿意用他自己所有所能的来回应，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留白，或者说我在要为自己留一些，没有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他这里在Tim Keller 牧师写到，就是说。如此惊人、如此神圣的爱，值得我以灵魂、我的生命、我的全部来回应。所以这里就像我们的弟兄刚才也说到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的姐妹玛利亚，她对神的爱是如此的厚。那在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不少的这个弟兄姐妹也谈到，其实玛利亚可能是知道。这个耶稣是将要上十字架，Tim Keller 牧师他在他的这个文章中间也提到这个说法，但是他觉得从玛利亚的这个角度好像有一点点过分解读，这是 Tim Keller 牧师的说法，但是他这里提到就是说从耶稣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耶稣其实他知道他未来的计划，所以他为玛利亚的这个动作，他感到。心里头的特别的受安慰，因为这位即将上十字架的这样一个人子，他为一位姐妹对他没有任何留下的这样一个爱，这样一个回应，他感到我未来上十字架真的是深得安慰。作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原来我们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任何的回应。其实竟然可以让我们这样一位神子、人子，是可以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回应来感到欣慰的。其实我看到这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因为我们所对于耶稣的回应是被耶稣视为至宝，视为在他那里是被计算的。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里，我是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安慰和鼓舞吧。甚至在 Tim Keller 牧师中间的这样有用这样一个文字，就是说玛利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耶稣去准备他将要面对的死亡，让他心感生畏。好，那这是问题一马可福音的14章3到9节。那我们又回到小组中来讨论问题二。那这里呢，因为经文比较多，我就没有再放在题目上了。可能各组就用手机来读一下，或者说我们后面有这个圣经。哎，还有一个，我看，玛利亚这个。对，玛利亚示例也提醒我们在跟随耶稣时要注意什么，其实也就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耶稣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但是在我们跟随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会后退，因为我们才发现，哎，我们好像也要付出蛮多的成本。 那这里的话，其实这几节经文就提醒我们爱耶稣、跟从耶稣，其实也需要我们去付代价。这个代价有的是非常的高昂，比方在这里提到富人所使用的香膏它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这个整年的收入。第二个，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放低自己，要忘记我们自己。第二个的话，也要放低我们自己的这样，或者改变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review 系统。我们的 review 不再是根据社会上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而评价，而是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看重的、跟从的都是耶稣的这样的标准。所以在这里，他这里提到跟从耶稣可能就像会遭遇到很多事情，甚至像会遭遇到门徒们的这样一个指责，或者说不理解。意味着我们要违背一些传统不为社会接受。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玛利亚的 case 就是她可以不 care 自己的利益，不 care 他人的这样一个评价，然后只 care 他所爱的耶稣。那在我们自己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考量是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他之间的爱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们是否我们与耶稣之间的爱是否厚重到某种程度？比方说，在这里，无论是玛利亚高抹耶稣的头，其实是非常亲密而个人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它体现了玛利亚的这样一个情感，她深刻的爱。所以他后来的这样一个慷慨的奉献和大胆行为，都源自于起源于他和耶稣之间这样一个亲密而厚重的这样一个爱。而这种爱有的时候会把我们自己暴露在极度的脆弱中。那以玛利亚的 case 就是，他们家族所有的积蓄可能这一下都全没有了。同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日崇拜，其实会讲的是一个家庭，他们是怎样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带着仍然需要抱着的孩子去到遥远的地方来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来听这样一个家庭的故事。好问题二好。这是这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用手机上的 APP，或者说在会堂后面的这样一个圣经，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的这一14章的这几节经文，我们还是分组啊。哎，刘勇，你们后面几个可以一组？我们还是5、6分钟，然后一会儿就各组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Tim Keller 牧师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带领。或者这样吧，因为 AB 的这个问题其实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的姐妹这边就回答这个 A 好了，咱们这边是 B，对，你们是 A，然后昌明你们是 B，然后杰强一洛你们是 A，后面是 B，这样我们每个小的这个分问题都有各组来回应。 再有1分钟啊。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回来。那邀请我们刚才有3个组是这个一起分享的是 A，那我们先请咱们 A 的这个组来一起向我们有个分享。
啊，哦，OK，OK，我们回答一下，就是第二题的 A，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分两个，就是一个是说，从这个文艺上来讲，犹大到底和耶稣这样的关系破坏什么样的关系？另一种是说，这个犹大，就是这件事情和我们自己的罪是否有些关联之处？就首先就是就是犹大跟耶稣这件事情，他破坏就是这样一个主和门徒的关系，也是一种亲密无间，就是一种你不需要任何有羞耻心啊，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他做这样事情之后，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好像就是犹大如果他不自杀还悔改还是有救的，但是他最后没有办法，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就他从根本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那种不需要任何猜忌，不需要任何去担心这样的完全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掉。然后对，但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我们就是犹大是用耶稣这样一位主去换了银子，可能很少的银子。然后我们想说类比我们自己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在用生活当中，可能和这些银子一样，到永恒意义来讲并不重要的事情，来换了很多这样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啊，然后很多错过就错过了这样的很多机会，所以我们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是。
好，你们组还要补充吗？你们组这回最后发言，每回抢。你们选 A 啊，我们现在 A。
那个杨杰来讲，好，来啊，没事，我讲啊。
总结，那个笔记算了，不用写。我们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我有一个关系叫做排他性的关系，就类似于夫妻这种关系。犹大卖主跟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跟主是一种夫妻关系，然后我们选择了出轨，就是选择了 出卖他出轨，然后就没有再办法再去有一个姊妹讲没有办法再去修复这种关系，这种是不可逆的，是一种那个对一种没有办法修复的。还有一些组员们说是一种什么破镜难圆那种关系，对，就也是一种无法修复，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破坏。有补充吗？
后面，
我们组有补充吗？
好，那 A 最后就交给这组抢答来吧，啊，他们要抢答，我们看看他们有几斤几两，好不好？
刚刚不是我抢答，是李老师抢答的。啊，对，其实我听下来，可能各个组是从不同视角讲的吧。我们这边讲的是，犹大卖主啊，是破坏了我们与主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也是这个信任，类似于就是主已经跟我们啊，当然有一部分是我的阐述哈，就是，主已经是跟我们生活在犹大的身边，一言一行神迹都已经证明是吧？他就是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救世主，但是犹大仍然是吧，由于各种原因去出卖主，这个。的确是太可惜。而这个经文里面21号，不是那个21节，也提到说是人子必要去世嘛，就说是可能犹大不卖主，这个主也有别的，就是神的计划也有一些别的计划去世，但是由于说犹大他要卖主，就导致犹大就有祸了。那有祸的话就没有永生，对，这样子。而主对犹大的这个爱，对我，当然我也是每次去读同样的经文也会去思考，说这个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就是真的是，就是说是，对他已经非常好，平时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待歧视，但是他最后仍然是做了这样的选择，的确是会让主非常的痛心。当然有时候，说的更严重一点，叫忘恩负义，是吧？对。 的确是定义上说是一种忘恩负义，但我觉得主的心里面更多是一种痛心和爱的一个视角，我觉得啊。
好，谢谢。我最后补充就是说，21节耶稣说，其实耶稣的口吻让我们看出，耶稣对于犹大的背叛，他不是一种愤怒或者是苦读，而是一种痛惜。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后面说，我们犯罪得罪神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恐惧神会惩罚我们，而是说主是一种痛惜，总是一种痛惜。OK，好。
好，我们简单的看一看这个 Tim Keller 牧师怎样回应这个 A 问题的。他在这里提到，其实跟耶稣基督关系其实有2个层面，一个是基督他是造物主，所以普通人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被造之物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律法之下或者说裁判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在这个造与被造之上有多一层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盟约厚重那个血盟的盟约的这样一个伙伴。所以，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跟相对不认识主的人呢？我们实际上有一个 double 的这样一个意义在这里，一个双重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犹大一样，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违反律法更重要的是背叛，因为我们背叛了跟耶稣之间、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在这里提到特别这个救赎这个盟约血盟盟约的这个关系是厚重无比的，在罗马书这里提到，就是因为他为我们献祭，使得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着血盟我们不再定罪。而在以弗所书2章5节这里提到，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是真。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有心里头要有爱去回应，要去确信这是爱我们的神，他的爱是厚重到一个地步，是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另外的就是因着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更加。对罪敏感，愿意去更敏感的对待和憎恶我们内心中仍然存在的这样一个罪。好，这是对于 A。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有3个组是B 问题，我们听听他们对于这个是怎样一个分享的。
我们组的话，关于这个问题就主要是2个方向。第一个是，也是刚刚说到，就是说耶稣其实是知道，这个是犹大的。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他当众说出来，也是给犹大一些机会，就包括他之前和之后的，跟他们的这个关系中间，我觉得他是没有区别对待。而且他其实就包括像是给门徒洗脚啊，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不是他也是有一个心，是希望说犹大可以悔改或者什么模式？当然，我有个疑问，就如果犹大真的悔改了，那不就对吧？那我们怎么办？这个，但 OK，然后
这是很大的奥秘。
对然后就所以第一个是还是像是对像犹大的，那第二个是我们是想说是像其他11个门徒的。因为我们去看这个门徒，就结合后面门徒的这个回应呢，你就看门徒说是我吗？是我吗？好像已经有点自己怀疑自己的这个信仰信心了。那我想这个也是就是耶稣基督去挑战他的这个门徒他们的信心，因为就是要谨慎，是一个是向在外做门徒，一个是向内，你自己的心和基督的心的距离。他们可能天天跟着耶稣，每天都在耶稣身边，但是他是不是心里头真的那么的确信和那个，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自己问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如果在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不是你每天去这个教会啊、读圣经啊这些事情，是不是它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呢？然后要去再去自己去问问自己的内心，去看自己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样子。
好，谢谢。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个
B 组的，为什么这边都低头呢？
OK，谁谁答案？走。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分享了几个侧面，我觉得刚才分享的很好啊，就是从对犹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几个方向，耶稣为什么强调？第一个可能是事实，因为将来那个事情就是他啊，所以就反复式就把事情说出来，是从事实的角度。第二呢，可能是。就是帮助门徒来认识自己就是说，因为问门徒就忧愁嘛，说是我嘛，就是可能让门徒认识自己缺乏信心哎呦，哎呀，我还有可能是我，因为是未来发生的事儿。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帮助门徒认识自己，就是说我可能也是那个软弱的人，所以他才问是我吗？帮助门徒认识自己。那从第三个角度呢，他还谈到，就是说，耶稣就告诉门徒，他知道，他预先就知道。那接下来一再引申的问题就是，他拣选12门徒的时候，是不是他就知道？对，就问这个，对，他拣选是不是拣选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如果从神性角度上，就是他知道嘛，拣选的时候也知道，那祷告那么久，那神就让他拣选这12个人。如果是拣选的时候就知道，那为什么选犹大做门徒？我们想，可能有点强调，就是说，人靠自己是无法胜过罪的。虽然他跟了这么久，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干预，人是无法胜过罪的，就是像门徒说的，就忧愁。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如果是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问题下都应该都会忧愁的，就是人靠自己无法胜过罪。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强调啊。我们都讨论到这里啊，三点。
谁拿到？
哎，刚才有人都站起来要抢话筒了，那怎么又坐回去了？
刚才我接着这个思路往下讲啊，就是说这个犹大出卖这个耶稣的话，那么耶稣在拣选这个犹大的时候，那我想，如果是按照一个神的宏伟计划去考量的话呢，那么他有了12门徒，是不是耶稣在拣选这一个选择这个犹大做门徒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计划？实际上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犹大呢，他实际上并不是在，选那个耶稣在选择犹大做门徒的时候，这个是犹大并没有被这个叫什么这个黑暗势力进行攻击的，他也在我想不起来了，也是在某一个时间的点，他突然这个受到了这个魔鬼的攻击，这个才失去了这个信心。如果说，刚才也前面一个弟兄也在说，哎，万一这个犹大悔改了怎么办？实际上呢，犹大即使悔改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犹二，还有犹三来去，还去来去来告这个耶稣。耶稣这个最后的结局，我想还是一样的啊。那么只是说，这个耶稣给了犹大这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呢，这犹大没有悔改，接着还是背叛了这个耶稣。那么从这个启示来看呢，特别是后面讲的这个每一个门徒在怀疑啊，是我吗？是我吗？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耶稣为什么强调出卖是12门徒之一？他可能是在警示这个门徒，即使你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弟子，你也会抵挡不了魔鬼的，有可能抵挡不了魔鬼的攻击。所以呢，这个最后，它不仅造成了这个大家的门徒之间的不信任，我刚才也讲，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我简单补充的一点。
好，那谢谢我们的弟兄啊，这样的分享很棒。那我们也希望下一次还继续看到你在我们中间分享啊。好，那这里的话，Tim Keller 的牧师他的这样一个分享，其实跟大家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
当我读它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仿佛是有一个图画，就是这是最后的晚餐，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那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对上负责，但实际上耶稣不仅仅是对上负责，他还对他的门徒们负责。即使这群门徒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存着一颗要与他们同行、造就他们、成全他们的心。所以，提姆·凯勒牧师说。卖我者是你们中的一个，就像刚才弟兄们所分享的，他不仅仅指的是犹大，也说的是你们这一群人，其实好像都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所以他说这样，在这个说你们在指你们的时候，其实前前后后说了四次，对。然后通过这句话呢，耶稣实际上是想让这群在这里曾经。争权啊，曾经夺利啊，这群人能够谦卑下来，看见他们内在的软弱，然后其实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仍然隐藏的罪啊，那这个就最明显就是犹大，实际上就是想让他们谦卑，让他们明白清楚，他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站立得住。所以就耶稣他的这个福音的核心，他要受难要死亡，其实前前后后耶稣曾经提过三次。那彼得实际说你不可，你不可，实际上是完全的否定了、责备了耶稣的这样一个受难的这样一个做法。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这群人有人说你得国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坐你的左边啊？不行不行，我要坐右边，反正谁也不知道到底左是大还是右是大，反正先坐在旁边再说吧。所以看到他们其实他们的心与耶稣的心，尤其是我们刚刚以玛利亚的 case 放在那里，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这里，还是想抓住机会去向爱他他所爱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注意自己内心隐而未现的罪，要明白你们是软弱的，要常常来到主的座前来求恩典、求饶恕。所以这是一个这样一个教导的爱他的这样一个弟兄的这样一个picture 就在我们中间显现。好，那。第三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的时间就有限了，那我就把这个Tim Keller 牧师他的这样一些主要观点向大家有一个分享。他这里其实这个问题三其实就是将耶稣所主持的这样一个最后的晚餐与这个当年的这样一个逾越节的事件进行类比。那我们就在各样的类比中间来看看看看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得着。那第一个就是关于逾越节的这样一个和主的晚餐，它的这样一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历史或者救恩的这样一个重大性来进行这样一个对比。那历史上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将犹太人从这个肉体的这样一个奴役中解脱出来。但是主的晚餐呢，实际上呢，也特别是在后面的这样一个上十字架，实际上是将属神的儿女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解救出来。所以他这里实际上是把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与历史上这个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是不仅仅有新约，还有旧约。进行对比，所以提到就是耶稣的死是整个上帝与他子民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救恩历史整个中心和高潮，而在这个中心和高潮的时候，耶稣的死可以一劳永逸的对付罪、对付邪恶，还有对付死亡。所以这个救恩历史这个厚重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事件中的这样一个主人公或者说解救者是不同。那历史上的这个逾越节是摩西， 那主的晚餐呢？所以是刻画的是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救赎者，那就是耶稣。那他会在为上帝来创造一群更加圣洁更加伟大的一个跟随他的子民。然后献祭的这个祭物或者说中心是不同的。那我们知道逾越节当时神也向有犹太人有这样一个有一些信息的这样一个揭示，那就是逃避死亡的这个唯一的这样一个途径就是信靠上帝的牺牲安排。你要信的话，你就可以宰一只羔羊，然后把血抹在门上，然后在逾越节的那天，上帝就不会去击杀。但如果你不信上帝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话，你不去这样做，那就会有死亡。所以这个逾越节当时的这样一个总体这样一个揭示，就是说你信，然后你靠着这个羔羊的血，你就可以享受到上帝的怜悯。这是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框架和思路。那历史上的逾越节其实就是以羔羊作为献祭的这样一个祭品，然后被宰杀。但是在无论是主的晚餐，或者是后面的这样一个十字架，其实耶稣是被献祭的那只羔羊，而且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被献祭，他还是主动的走上祭台，所以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所以所有的这些献祭的羔羊，其实都是指向他，指向了一位愿意为我们的罪而死，来承受上帝愤怒的这样一个人，在这里特别也有几集的这样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就是比方说以赛亚书53章的6到7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却被压伤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如羊在剪毛人面前无声，他也不开口。那另外的话，我们在今天好像我记得也有圣餐，其实我们也有会领受无酵饼，也有葡萄酒。在逾越中间的无酵饼，实际上是原因是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在逃来逃去的，是在各样的困苦和饥难中，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使用酵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中使用无酵饼，它代表了。在埃及人在旷野中的时候，那种困苦的这样一个和思念。但是主的晚餐中间是这个无酵饼呢，是代表了他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破碎。那葡萄酒中间的话，这里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逾越节中间是体现了神的四个祝福应许是为了让这群人是从奴役中得救，然后与上帝有交通、有关系。那在主的晚餐中间的这个葡萄酒，实际上就体现了一个祝福，体现了这样一个载体。因着耶稣喝上帝的这样一个审判之杯，然后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之杯。所以耶稣的血和他的死。成了这所有祝福的这样一个载体。好，那最后的晚餐，那主的晚餐时，或者说我们这个一会儿的这样一个圣餐，它总体的一个这样一个领受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我们去个人的经历这样一个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与我们的救赎之恩，对，所以我在这样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经历中间，我们可以去沉淀、去消化耶稣对我们的爱，然后在我们心中去回应。所以，当我们去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反思耶稣的死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领受这份爱，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日常生活中的谦卑的来源、喜乐的来源、宽恕的来源， 我们力量的源泉。好，那今天的这个主日学就到这里。那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天父，在今天，你透过最后的晚餐向我们的说话，你激励我们去成为撒玛，去成为玛利亚，